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在漫长的美国移民与绿卡申请的进程之下，美国移民体检这一关其实总的来讲应该是所有要过的关卡当中最容易得分的。这一关只要您找对了医生，对于您来讲是最容易实现的一步。那么美国移民体检究竟该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做好哪些提前的准备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拥有美国家庭全科特考文凭以及美国纽约移民体检指定医生的医学博士郑丽医生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纽约家庭科医学博士，美国纽约移民体检指定医生郑丽医生。郑丽医生拥有美国家庭全科特考文凭，纽约执照全科医生，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医学中心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纽约法拉盛医院主治医生，拥有纽约州针灸执照，擅长移民局指定绿卡体检、护理员体检、运输局指定商业驾照、普通驾照体检、各种学校体检、家庭科全科、内科、妇科、儿科、皮肤科、老年科、糖尿病、高血压、花粉过敏，外科包括清创缝合、赘生物切除、切开引流、烫伤、活检、脱发及头发治疗。郑丽医生在法拉盛拥有两家私人诊所，首先韦伯医疗中心郑丽医生第一家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463-3838，718-463-3838。韦伯医疗中心郑丽医生法拉盛第二家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463-3838，718-463-3838。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郑丽医生您好。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来做客。特别想要了解一下，怎样才能够成为移民体检指定的医生呢？
他要成为这个移民局指定的医生，他有一定的条件。首先他必须是，就是说在美国是正规的有 license 的医生，他必须是有 MD title 的。然后呢，这个移民局他会要审核每一位医生的这个资质。他认为合格的他才可以就说注册，然后认证，然后就是说授予这个医生这个做移民体检的这个权利，是这样。不是说每一个 MD 每一个医生都可以做这个移民局体检。
其实每一位需要去做移民体检的民众来讲，他们是需要到移民局的网站上去查询您所在的区域当中就是哪些医生或者说哪些诊所是符合有这样的条件，你才能够去提前预约。
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如果是要做这个移民体检，一定要去移民局的这个网站去查他认证的，就是说他授权的这个检查点才可以，否则的话他出具的这个其他的医生出具的这个表格是不具备这个效力的。
是的，据我们所了解，位于咱们皇后区法拉盛的郑丽医生，您所在的诊所就是移民局批准的指定的移民体检的医院。
对对，是的，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那郑丽医生呢，首先呢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他需要来做移民体检的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首先应该第一步要干什么呢？
他第一步，首先一般来说呢，这个他这个做移民体检他是有一定的时效，就是一般来说大概是一年有效，所以说他首先要跟自己的律师或者是跟移民局确认他的这个 case 差不多是已经到这一步了，做得太早是就也没有什么用，都变成一个浪费了，做得太晚又怕来不及，所以说首先是一个就是时 就差不多卡在这个时效。一般来说，这个律师都会告诉他们这个客人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体检。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就是说因为这个 case 进展不是那么顺利的话呢，他可能超过了这个一年的有效期，他会要求重做，是这样。那如果从时效这个问题是就是说解决了以后呢，要做移民体检的话呢，因为它这是一个法律文件，所以说要求这个要这个就说应当这个客户还是这个这里我不知道怎么说哈，应当是要做移民体检的这个申请人吧，他应当要带就说他的身份证明啊，这个很重要，身份证明、地址啊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如果您在做这个移民申请的这绿卡申请的这个过程中呢，不要轻易的改动啊，或者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你觉得你需要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要变动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地址呢就是委托到这个律师楼，这样啊，这样子就比较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实践中呢，就发现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地址的变动，自己来耽误了自己的这个 case 的进展，这样啊。那一个就是说首先要姓名啊，地址啊，然后呢他还有这个 A number， 他就是这个申请的这些号码啦，这些都一定要准确无误啊，这是一个。那第二的话呢，如果是要比较顺利的话呢，因为他这个移民局的体检，他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所谓的公共卫生安全呢，就是说传染，预防这个传染病啊，针对有针对性的。那么这些传染病啊，比如说有包括一些结核病啊，这个梅毒啊，淋病啊，麻风啊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是有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的精神病啊之类的，它主要是针对这些问题。普通的这个我们的年度体检啊，学生体检啊，或者是护理体检啊，都是有不同的，它有它的特点，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基于这种它一些特殊的要求呢，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要来做这个体检，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说如果您以前打过预防针，
疫苗本，
尽量的把这个疫苗本这个预防针啊把它带起来，这样子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需要重复做的工作。
那郑丽医生，关于疫苗本，就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如果说对于到美国境内来转身份的，来提出要做移民体检的这一部分申请人来讲，比如说他的这个疫苗本，它不是国际疫苗本，不是黄色的，它是绿色的，但上面都是中文，它上面的一些记录现在需要提前翻成英文做公证呢，还是直接拿来绿本就可以来作为一个证明了呢？
这个呢最理想的是有翻译公证，当然他如果是他有正规的这个绿色的疫苗本的话呢，拿过来我们因为我们是双语我们可以看得懂这个中文的，那么我们认为如果是合格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成转到我们这个我们会把它扫描进去作为一个证据，但是最好呢能是有英文啊，这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啊。就是移民局的话，因为我们出具所有的表格，我们都需要附随附一个这个 evidence， 就是这个原件的证据。对，那么他移民局他如果是碰到有一些正常情况下我们出具就可以，但是如果碰到一些很挑刺的移民官或者什么东西呢，他可能就会需要你追加，那就拖了整个 case 的进程。
好的，那么这是一种情况，是有疫苗本。那对于稍微年龄大一些的，比如说是70后啊80后，应该说80后都已经有疫苗本了，这70后的一些移民申请人来讲，那个时候就根本没有疫苗本这一说，这些成年人来到美国来做这个移民体检的话，没有疫苗本怎么办？
没有疫苗本也没有关系，就说我们他会有，我看看他现在有大概有多少种
疫苗啊，它是有十几种，就是说十几种疫苗。那么就是我们会根据有一些疫苗，它是因为是小时候打它现在已经作为成人来说，它就不适用于这个成人这个年龄的。那我们会有一些，我们会注明那么有一些是成人也需要的，比如说这个麻风塞呀、这些肺炎呐、这些，或者是这个 varicella 这个应当是风疹啊，这些呢，它有一些是一定要求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另外的手段来做，我们可以用抽血方法来查这个有没有这个申请人他血液中间有没有针对这些传染病的抗体。如果是有了抗体，我们就把这份血液的报告附加进去，就不需要再打针了。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抗体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追加要补打针，是这样。
这是关于疫苗本这个话题的一个内容。那么当我们解决了有没有这个疫苗本的问题之后，对于移民体检它需要提早多长时间来预约，包括我们整个的体检过程到出报告大概的周期要有多长呢？
一般来说我建议至少提早要两个星期，一般来说我们大概需要两个星期，就说这当然是包括了这些有一些就是说它不顺利的需要做一些追加的一些检查啦，或者是处理的。但是如果你一切都是顺利的，你这个疫苗本啊各方面的我们的检查你都是阴性的，都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一般两次就可以，就是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出。那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抽血查很多，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疫苗本，或者是我们抽血查你这个各项抗体你都有，是不是就不需要再追加打针呢？
对，这是顺利
的。然后呢，你这个我们会查，比如说有没有淋病啊，有没有这个梅毒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就 OK 了。没有的话，有没有结核病啊？如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阴性的，那么我们就是在下一次，我第二次，比如说我们这些报告回来的时候，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填表就可以出具了。这个最快大概是一个礼拜。但是如果是在这中间不顺利，比如说你这个疫苗抗体不够啊，我们要给你补打针呐、或者说发现了有这个梅毒啊，或者是淋病啊，那我们需要治疗。那我们因为移民局要求我们要做治疗，然后我们还要写在这个表里，就说你是做了什么治疗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说结核病。我们现在移民局他要求的是跟其他的检查都不同，他是要求一定要抽血来查这个有没有跟结核病的这个病菌接触过在医学上，如果说这个是阳性的，好吗，我们就需要他一定要去照一个胸片，就胸部的 X 光片如果这个胸部的 X 光片是没有活动性的 TB， 那仍然是可以过，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在医学上我们这个叫做这个结核病的隐性感染那这个时间就脱掉了。第一个你要去再照个胸片，然后我们再要等报告回来，没有问题。
对，
预表格是不是？而且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是移民局的要求的是一定要上报卫生局的，那么还涉及到以后要做这个隐性感染的治疗，是这样的。所以说提前两个礼拜会比较稳当一点。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诊所，我们要来提前预约的话，它是每周固定一天是做移民体检的，还是就任何时候去了都可以做移民体检呢？
都可以。我们有两个诊所，现在两个 location， 我们是七天开诊都可以，就是说只要预约了的过来，我们都可以做。
那太方便了。那么这是说我们提前量的一个准备，如果说真正的到达了预约的那一天来做体检的时候，检查的内容有哪些呢？
检查的内容首先就是说我们要这里我补充一句，就是说你要把所有的材料带齐，包括就是地址、姓名、身份证明这些你的移民局的这个申请号码，我们叫做 A number 之类的，因为到时候这个移民局的这个表格叫做 I693 这个表格就是做这个移民局体检的这个 这个
申请表格，
他的表格，对，叫做 I-693， 因为他前面的几页都需要填写这些详细的资料，是这样，他会到时候会附到他的档案里面，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带全啊。那来了之后呢，需要做检查的话呢，我们首先就护士会跟他沟通，然后呢会问一下他以前病啊，他的会查看一下他的这个这个疫苗本齐不齐全啊，这种情况，如果他疫苗本完完全全的齐全的话呢，那我们可能查的东西就会少一些，就只查一个这个抽血，我们会查一个这个梅毒啊，会查这个淋病啊，然后会查这个结核病的，
对，
这个这个东西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个身体检查啊，就做一个常规的身体检查，确定啊你没有什么病这样，
对
啊，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携带的东西不齐全，主要就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疫苗本，那我们会要加抽一些，比如说 MMR 啊、Varicella 啦，一些东西。然后呢，也会根据这个需要，可能需要打一些疫苗的预防针，我会打一个 Tdap 啊，有时候啊要打这个这个 flu shot 啊。然后从十月份开始，今年十月份开始，最新的要求呢就是 COVID-19 的一定要打。
那我还有这样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如果是对于儿童，同样也是做移民体检申请的话，他所检验的这个项目，甚至是他的内容，界定的那个年龄段是几岁呢？
这个都需要来做，但是他年龄段他有一点点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像一些性病的，比如说梅毒啊，这个这个淋病啊，他一般来说呢，在这个年龄段15岁以下，他有些需要做的，是这样。
15岁。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结核病的呢，他也是在多少岁之下，他是不用做的，是这样。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样，就是根据年龄段，有一些就是说加减一个，就是一个是结核病的，一个是性病，这两个会有所不同。
其他都是一样的。
他那个打预防针的要求又不同，那这里就太复杂了，就说必须人过来，我们要根据这个年龄我们
好的好的
跟他们沟通啊。
那另外，如果说当天要做抽血检查的话，是需要空腹呢还是可以吃早饭呢？
这个不需要空腹，做移民体检的这些项目都不需要空腹，都可以吃饭。
那如果说对于像没有疫苗本的一些申请人，他们来做体检的话，如果说他需要补打一些疫苗的话，那么他有没有一些疫苗不能同时打，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其实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打，都可以同时打。现在包括 COVID-19， 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CDC 的 guideline 都已经放开了。以前是说打 COVID-19 的前后两个星期不要打其他的这个疫苗，
对，
现在已经认为没有问题。
没有这个限制了啊？
对，现在没有这种限制。
OK，
已经开放了。那么其他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打，没有问题啊。当然，我们有之后，如果就是说这个申请人需要打很多针的话，那么我们会酌情的把它分两次打，就是说，比如说第一次来我们打一部分，然后第二次来再打一部分，这主要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可能的。一些副作用啊，比如说有时候发烧啊，或者是说身体劳累啊，或者不舒服啊，这样，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那么完成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体检过程之后，在等待报告甚至报告出来的时候，这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就说如果是说我刚刚前面也说到，就是说一切如果是一切都顺利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保证这个不换地这些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如果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追加打针啊，追加检查了，比如说做胸片检查呢，只要说一切顺利，那么我们可以填。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就是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申请人他是有这个结核病，是隐性感染，也就是说抽血是阳性，但是呢这个胸片是阴性，我们叫做隐性感染。这个呢是这个法律要求我们作为移民局指定体检的医生呢是一定要上报啊这个卫生局的啊，这个不是说为了刁难谁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被要求要这样做。那么 通常这种就是说叫做隐性感染的话呢，我们会推荐是这个病人是要做九个月的治疗，就是预防性的治疗。
哦，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地址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是外州回来啊，或者是这个你收信这个不可靠的话呢，我就建议把这个收信的地址呢就是转到律师楼或者怎么样。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属于一个算一个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文件，法律文件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他有一些人他走了，他就说他做完他没有时间回来拿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他如果是要请别人拿的话呢，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书面的授权啊，是由别人拿，我们在这个文件他来拿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具了，出具以后他来拿完了以后呢他必须要签名啊，我们才会给他拿，就是核对是这个人是无误的才会给拿。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文件我们一旦出具了以后是这个信封我们是要封口的，而且要盖章，起封章盖章的你是不能打开的，是这样。
就是直接在您在递交您的 S-85 的整个的申请的过程当中，它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法律文书一起递交的，不能够私自打开的。
自己不能私自打开，就是说做完了以后这个整个信封是封闭的，是这样。他如果是需要我们可以给他一个 copy 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给的这一份信封是不能打开。
那郑丽医生，据我所了解，像 COVID-19 的一个疫苗针，它有的时候它是两针之间是需要有一定的间隔时间的，那它是打了一针之后就能出了这个报告呢，还是必须两针都打完了之后才能出具这个体检报告呢？
它这个应当这里是有一点灰色的这个地带，就是说它要求或者你比如说这个 COVID 是要打两针 MMR 是要打两针 Varicella 这些都是需要打两针，但它也不是说是那么死板，就是说你如果第一针打完了你时间不到，我们会给你写就是备注这么一个事件也可以的。
哦，明白。
你这个打完了你第二针还没到期限，这样如果就是说碰到这种比较急的这种 case， 我们可以这样备注可以帮到这个申请的，没有问题。当然最理想最完善的就是说就打完了再来就可以。
所以其实在时间点上的话可以作为更充分的一个把移民体检的这个环节的时间可以放得更长一些，我觉得对于每一个申请人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更稳妥的。
对，没错，
不要赶得那么急。
对，你准备的越充分就是说这样子就说这个等于是这个证据就非常的过硬，就不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就是说
对，
因为就是说不需要不希望就是说因为这种事情来出现一些波折嘛，就是
没错没错，
碰到一个说啊他认为这个证据不够啊或者要怎么样你要补啊，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那你就又等于这个 case 就是又回转头又要去搞，那就
没错，
我拖慢了这个进程。
对，因为本身他在申请绿卡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千万不要因为了体检的这个事情再让你雪上加霜。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申请绿卡的这个过程中应当相对来说这个申请体检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的。
没错没错没错，
你自己掌控。
没错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移民体检它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区间呢？
费用的话我们的填表费是150块钱，但是呢它有其他的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就主要是打针啊，其他这个就很难说，大概一般可能400-500块钱。大概这我们没办法说得很准。
对，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己的一个情况。
对对，
比如说像怀孕的女性可以做体检吗？
可以做体检，怀孕的女性她可以照样的来做体检啊。那么如果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预防针她不适合打，或者是这个时间段不对啊，我们可以做备注啊，这个移民官一般会理解的，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个移民体检医生的这个意见，是可以的。
当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更多的关于移民体检方面的问题想要进一步的咨询的话，也可以呢直接和郑丽医生所在的拥有移民局指定绿卡体检资质的诊所呢来取得电话联系，可以拨打718-463-3838 718-463-3838呢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纽约家庭科医学博士，美国纽约移民体检指定医生郑丽医生。郑丽医生拥有美国家庭全科特考文凭，纽约执照全科医生，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医学中心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纽约法拉盛医院主治医生，拥有纽约州针灸执照。擅长移民局指定绿卡体检、护理员体检、运输局指定商业驾照、普通驾照体检、各种学校体检、家庭科全科、内科、妇科、儿科、皮肤科、老年科、糖尿病、高血压、花粉过敏。外科包括清创缝合、赘生物切除、切开引流、烫伤、活检、脱发及头发治疗。郑丽医生在法拉盛拥有两家私人诊所，首先韦伯医疗中心郑丽医生第一家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463-3838，718-463-3838。韦伯医疗中心郑丽医生法拉盛第二家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463-3838，718-463-3838。
近三十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